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丹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们要接着讲上次的故事。也许是骨子里流着祖辈们游侠的血液，黑木似乎并不急着寻找父亲，一路上只是潇洒从容地游山玩水。他四处游走，喜欢哪里的土壤就在哪里挖洞，日子过得快活极了。一天，黑木来到了蜜蜂的领地，正好赶上蜂王举行婚飞仪式。见到这样热闹的场面，黑木突然想到，或许父亲也来这里参观过，便飞上前去向一群工蜂打听。黑木问了好多只工蜂，可他们都不知道父亲在哪里。他有些沮丧，飞到稍远处的槐花树上自言自语，大家都没见过父亲，我到底要去哪里找他呢？嘿，小伙子，是你要找黑蜂吗？一只年长的工蜂向黑木飞来。年长的工蜂叹了口气，劝说道，唉，你父亲从不在一个地方长留，等你找过去，他早已离开了，你还是别再找了，去过自己的日子吧。可黑木根本不肯放弃寻找父亲的旅程。年长的工蜂只好告诉黑木，你父亲两个月前来过我们这里，听说下面要去的地方是百花岭，你到那儿去看看吧。黑木激动地向年长的工蜂道完谢就离开了。黑木历经千山万水，终于来到了百花岭，那里遍地都是五颜六色的鲜花，真美呀。黑木飞到一个硕大的花盘上吸取花蜜，突然一阵又急又快的颤音响起，他疑惑的扭身到处查看，只见一个羽色艳丽的蜂虎从空中俯冲下来，黑木被吓得慌忙躲进花丛中，蜂虎气急败坏的大叫，出来胆小鬼，你给我出来。过了好久，蜂虎才离开，黑木刚松一口气，不知又从哪里钻出一只雌沙泥蜂。嘿，我叫妙妙，那坏蛋真过分，老爱找咱们的麻烦，你没事吧？对了，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呀？黑木还没回过神，只是冷淡的回答，我叫黑木。嗨，多亏你躲得快，那坏蛋前不久把一只沙泥蜂整个吞下去，当时的场面实在太恐怖了。妙妙顿了顿又说，诺就是那个有名的浪子黑蜂，你听过没？那可是个厉害的家伙，只可惜，哎呦，你们俩长得好像啊。过了许久，黑木喃喃自语，原来父亲被蜂虎吃掉了。唉，就算我有遮刺麻醉的绝技又怎样，到头来还不是难逃蜂虎的利爪。什么？妙妙惊讶的大叫，黑蜂是你的父亲？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也别太难过了，你父亲那么喜欢流浪，你就替他去看看这个世界吧。妙妙还在喋喋不休的劝解，他黑木一句也听不进去，他抬头看了看明晃晃的太阳，张开翅膀飞走了。谢谢大家。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提起砒霜，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是一种有剧毒的物品。砒霜或者说砷这种元素曾经也在医疗界蓬勃发展。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荒诞医学史中人们在历史上对于砷的使用吧。吃上两片砷不用看医生。砷自古就被用于医药之中，它是一种腐蚀剂，也就是说它能引起皮肤表面坏死并脱落。所以当皮肤出现不正常的增厚时，比方说长牛皮癣，砷是有效的，但是人们却用它来应对所有的皮肤问题，包括溃疡和湿疹。这儿用一点那儿用一点不会有多大伤害，但如果使用面积过大或是过量，就会引起慢性砷中毒。和历史上很多药物一样，砷的使用范围宽广吓人，而且毫无道理。发烧、胃疼、胃灼热、风湿都用砷，而且它还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强健全身的药。艾肯健体丸复合砷化止咳含片、复合硫化止咳含片、格罗斯神经止痛药，18世纪江湖郎中对砷格外热衷，他们出品的成药都少不了砷。当时一个名叫托马斯·福勒的医生认为砷有效，他的配方福勒试液成为之后150年中最为知名的含砷药物。福勒试液发明于1786年，是 1% 浓度的砷酸钾，以薰衣草调味，以防被误当作水。据称这种药能治愈梅毒，一种名为昏睡症的寄生虫感染，以及因为疟疾而引起的发热。医生们知道它能杀掉一些皮肤病，于是便将其应用于癌症的治疗，希望其能消灭肿瘤。1818年的一本处方集详细记录了令人失望的结果，不幸的是它的良好效果通常都无法达到某个限度，对很多病人来说必须造成伤害才有效果。它还会造成维生素缺乏，令人们肢端刺痛，心率过速。而作为一种提高活力的强身健体的补药，福勒试液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毫无作用。砷能够扩张面部的毛细血管，所以人们喝了它会面颊红润，看起来容光焕发，非常健康，但实际上他们的感觉并不好。除了福勒试液之外，含砷的药品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自由使用，治疗皮肤病用作灌肠剂或者内服。其中最常采用的方式是将它加到面包里面，做成面包丸或者是拌胡椒，它还能以注射或蒸汽吸入的方式被加以利用。一本药理学教材向哺乳期的妈妈们大力推荐砷，说砷非常安全，可以通过含砷的母乳使宝宝得以吸收。有些人还用砷来治疗孕期晨吐。当时砷据称可以治愈的疾病简直不计其数，蛇咬、驼背、醉酒、呕吐全都能用砷来治疗，或者人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尽管如此，1948年一本由托拉德·索尔曼写的药理教材认为福勒试液和其他含砷物质变化不定，难以预测，难以控制，既有好处也有害处。据说卡尔·马克思也曾经服过含有砷的药物，后因为他让我脑筋迟钝太多而停用。传说查尔斯·达尔文也因为使用福勒试液而有砷中毒的症状。随着时间推移， 生令他的皮肤变厚变暗，无论他如何缩短晒太阳的时间，他的皮肤依旧发黑，这证明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有一个叫乔纳森·哈金森的医生直言，生的药效不是令病人有活力，而是降低活力，令病人感觉冷漠与不舒服。有病人恳求他，请不要让我用生，因为他总让我感觉特别不舒服。寒暄化妆品，护肤又美白。传闻中，斯蒂利亚州一个提奶女工希望提升自身魅力，以吸引更多的追求者。她开始服用参，几个月之后，她变成了求爱者想要的样子。她觉得很好啊，为什么要就此停用呢？于是提奶女工增加了药量，直到她成为自己美丽的牺牲品。她死于中毒，结局凄惨。不幸的是，多多益善这个说法在涉及参的时候真是一个非常蹩脚的理论。不论人们怎么去解读这个故事，毋庸置疑的是，服参使人美丽的说法在社会中确实产生了影响，有很多女人愿意去服用毒药，最终却情非所愿的因为美丽而死。在维多利亚时代，一种由参、醋和白萼调配出来的鸡尾酒可以引发贫血，它令皮肤显得更加苍白，更有贵族气质。如前所述，参能扩张毛细血管，给人一种健康的红晕，但实际上长时间吸收参会令皮肤变暗，极有可能是辅料或者其他的措施，譬如远离太阳或是用醋洗脸，比参的药性更烈，而令皮肤变得苍白。幸好很多化妆品包含的参剂量都不大，如果是大剂量呢，一个聪明的使用者不但注意到副作用，可能就会停止继续使用。但是寒参化妆品的潮流却经久不衰，在19世纪喝或是在脸上涂抹福乐事业，服用寒参的营养药，使用寒参肥皂等等都非常流行，甚至还有人吹嘘自己使用寒参的生发剂。参实际上会造成脱发，从希波克拉底所在的时代就被用作脱毛剂，这一点似乎没有人在意。幸好逻辑还占上风，很多人都在谴责这种时尚。1878年有位医生写道，妻子们如此荒谬地将自己献祭在虚荣的祭坛上，他们的丈夫会有怎么样的未来呢？有一个堪称教科书般的案例，海克·布鲁因顿·班尼特，据称她是圣路易斯最美丽的女人，因她白如瓷器般的皮肤而广为人知。她服用了参数年之后于1855年死去，年仅37岁。直到死前她依旧不知悔改，这位美丽的女士恳求丈夫不要把出生日期刻在墓碑上，这样她便能永远年轻。丈夫同意了，却狡猾地在墓碑上加了她的年龄。下辈子班尼特夫妇应该会为此有些爱人间的小争执。今日的英雄，今天的杀手，我们说了半天全是毒药、毒性和死亡，参入药做成药丸似乎真是个很糟糕的选择，简直比用锋利的钢丝当牙线还糟糕。但是有一段时间，参在医药史上真的拥有可怕的地位。新传纳明、密参剂全部都是寒参的化合药物，人类几百年都没有治愈梅毒的药方，是这些药最终刹住了梅毒的脚步。后来青霉素取代了它们，尽管之前的参剂药物被用于治疗风湿虫症感染，也就是锥虫病，但它们的毒性是不能忽略的。新的抗原虫参剂在20世纪问世，但到了90年代因其癌症性被确认，从市场上被全部撤回。而说到癌症，万能的福乐事业也曾被当作抗癌药出售。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特别的领域，它似乎真的有些用处。19世纪中期，它似乎能暂时消除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迹象和症状。 砒霜被用于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现在在很多病人身上不再使用。至少可以这样说，就如很多其他药物一样，砷的名声毁誉参半。在过去，它既能做英雄，也能做凶手，它能引起癌症，也能抗击癌症。正如帕拉塞尔苏斯曾说过的，万物皆有毒，无一物为无毒，唯有剂量合宜，才能让一物不成为毒药。砷似乎也不例外。小朋友们，看起来帕拉塞尔苏斯的话非常有道理，我们也要学会走中庸之道，做合适的事情，让生活充满阴影的光彩。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古罗马是指从公元前九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古罗马先后经历罗马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三个阶段。公元一到二世纪是罗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罗马为争夺地中海霸权、争夺资源与奴隶，同地中海西部强国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公元前二世纪，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罗马共和时代基本完成疆域扩张。到公元一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称霸地中海的庞大罗马帝国。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410年，日耳曼的西哥特人在领袖阿拉里克率领下进入意大利，围攻罗马城，在城内奴隶的配合下打开城门，之后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建立西哥特王国。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穆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遂告灭亡，而东罗马帝国则在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所灭。公元前578年到公元前534年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统治时期，期间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推行改革，改革内容包括将能服兵役的公民按财产划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提供数目不等的军事百人队，共计193个百人队，创立百人队大会，取代了库里亚大会的宣战、选举、审判权利。193个百人队每队有一票表决权，把氏族部落按地区划分为四个。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改革完成了古罗马从氏族制向国家制的过渡。罗马共和国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也就是 Comitia Tributa 三权分立。掌握国家实权的元老由贵族组成，元老院由贵族组成，执政官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最高行政权力。部族大会由男性平民和男性贵族构成，所以罗马共和国没有绝对的统治者。罗马帝国是以地中海为中心，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这是古罗马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前期君王采用元首制，自公元287年起采用君主制。287年，禁卫军长官克 戴克里先由军队拥立做皇帝，取得帝国政权，改元首制为多米纳特制，也就是君主制，正式采用东方君主的统治形式和礼仪，并实行了许多改革，史称戴克里先改革。其后继者君士坦丁一世废除次第共治制，于324年成为唯一君主，皇权得了加强。330年迁都拜占庭，更名君士坦丁堡。313年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他死后战乱又起，迪奥多西一世曾一度实现帝国的统一。395年迪奥多西一世死后，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两部分。在西罗马帝国，经济不断出现危机，人口减少，田地荒芜，城乡萧条。410年西哥特人占领罗马。452年匈奴王阿提拉进兵意大利。455年汪达尔人再现罗马城，先后建立起西哥特王国、旺达尔阿兰王国、勃艮第王国和东哥特王国等蛮族国家。476年九月，西罗马的日耳曼人雇佣兵临守奥多亚克，废黜最后一位君主罗穆路斯，西罗马帝国宣告灭亡。罗穆路斯·奥古斯·杜鲁斯，西罗马帝国宣告灭亡。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至1453年，为奥斯曼帝国所灭。他经历了人民起义和外族入侵，以及内部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于4世纪左右进入封建社会。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这里。 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